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人类的性情禀赋，有的刚强，有的柔弱，有的急躁，有的温和，但很少有人能深刻明辨是非，大多放纵自己的情欲。至于能像观察水火那样冷静，像佩戴围弦那样自我警戒的人就更少了。玉力造成的祸患由来已久，自从北魏国运衰微，法网疏漏，高祖高欢鉴于朝廷的宽纵懈怠，便用威严来驾驭臣下，使内外官员都知道法纪的严厉。现在记录底真等人的事迹，以保存酷吏的史实作为惩戒和劝勉。底真，字保安，本是中山上曲阳人，跟随高祖高欢起义，被任命为长史。他性情严酷暴躁，所求财物没有满足，后来兼任尚书右仆射、大行台，统管各路军事。底真对待部下残酷无情，将士离心，最终被百姓杀害，死后追赠定州刺史。宋尧道，广平人，祖先从敦煌迁徙到此，父亲宋继玉任渤海太守。宋尧道20岁左右随父亲在郡中，父亲去世后立名赠送的财物，他一件也不接受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他与叔父分居，叔父被奴仆诬告谋反，宋尧道设计让奴仆返回，为其洗雪冤屈后杀掉了奴仆。北魏广阳王元申北伐时，请宋尧道担任凯曹，后来元申任定州刺史，又用他做辅佐。广阳王被葛荣杀害，元辉诬告他投降叛贼，逮捕他的妻子儿女，宋尧道为他们申诉得以释放，并与广阳王的儿子嬴丧返回安葬。中尉郦道元赞赏他的气节，举荐他任殿中侍御史，御史台中有话说，见贼能讨宋尧道。孝庄帝即位后，宋尧道被任命为左中兵郎中。尚书令林怀王元玉责备他，宋尧道便手持护板长衣说，下官接受王爷的怒斥，但不接受王爷的无礼。当日到朝廷上书说，徐州刺史元福多次上表说，韦良大举出兵来图谋彭城，请求增加羽林军2000人。因为元福是宗室重臣，所请求的事应该属实，所以酌情奏请给武官1000人。现在元福被替换，他以道路阻塞为由自行防卫，竟收纳了在防地的羽林军800人，推辞说边境无事，请求带他们回家。臣愧居本职，深知此事不可。尚书令林怀王元玉是元福的侄子，派遣省事谢远在3天之内8次逼迫我，说应该依照判文准许。臣不敢附和下属欺瞒皇上，辜负圣明。但元福在任时请求增兵接2连3，等到被替换时便请求放兵回家，进退都为自己打算，没有忧国之意。所谓不合情理，应当按最下等处置。元玉竟在尚书兜堂召见我说，你一个小郎官，忧国之心难道比我更厚重？恶言辱骂不绝于口，不顾朝廷法度。右仆射陈元世龙、吏部郎中陈薛处以下100余人都有目共睹。陈实在说了直言，忠臣报国是在其心，又何必计较贵贱。近来从北海入洛阳，王爷不能舍身赴难，反而清扫宫室迎接暴贼。郑先护在广州举义，王爷又竖旗前往征讨，驱恶如流水，伐善何其快。如今身居百官之首，却想为私利败坏朝政。因为臣的这番话，元玉更加愤怒。臣既然不才，触犯贵臣，请求解除郎中职务。皇帝召见宋尧道，嘉奖慰劳他。元玉也上奏说，臣愧居百官之首，竟使一个郎官吕秀高升肆意诋毁，请求解除臣的尚书令职务。皇帝于是下诏允许解除宋尧道的台郎职务。后来宋尧道被任命为司州中从事。当时将要回邺城，正逢连绵大雨，行旅之人拥堵在河桥上。宋尧道在帐幕中早晚宴饮歌唱，行路人说，这是什么时节还做这样的声音，真是太愚痴了。宋尧道回答说，这是什么时节而不能做这样的声音呢，也太愚痴了。后来神武帝高欢从太原入朝，见到他说，这个人就是宋尧道吗？常听说他的名字，今天才认识他的面庞，升任宋尧道为别驾。之后神武帝到司州宴请朝事，举杯对宋尧道说，喝高欢手中酒的人才算大丈夫，以你的为人应当喝这杯酒。等到回晋阳时，百官在紫陌送别， 神武帝握着宋游道的手说，很知道朝廷贵臣中有憎恨嫉妒你的人，只需用心做事，不要畏惧顾虑，会让你与他们地位相当。于是启奏任命宋游道为中尉。文襄帝、高澄坚持请求，便以吏部郎中崔仙为御史中尉，以宋游道为尚书左丞。文襄帝对崔仙、宋游道说，你们一人处在南台，一人处在北省，应当使天下肃然。宋游道入省后，弹劾太师咸阳王元坦、太保孙腾、司徒高隆之、司空侯景、录尚书袁弼、尚书令司马子如，说他们用官府赏赐的金银催征折价，虽不是直接指斥贪污受贿，但终究是不避权贵。又奏驳尚书省的过失数百条，省中豪吏王如之流都被鞭打斥退。开始依照旧例，在尚书省设立门名，记录出入早晚，令仆以下都侧目而视。北魏安平王因是获罪而死，张武二王及各位王妃、太妃是他的近亲，都受到追究责罚。多官郎中毕义云主管此事，有的上奏后关押，有的不上奏就关押。宋游道判决交廷尉定罪，高隆之不同意，于是反诬宋游道吝啬错辱自己，便枉法拷打令史来证实，与左仆射相承王元绪、尚书郑树祖等上言说，掩饰虚伪扰乱真实是国法必须去除的，附和下属欺瞒主上是王政所不容的。仅按尚书左丞宋游道，名望本无，功绩何在？正值永安初年，朝士逃亡流散，在缺乏人才之际，他侥幸窃取台郎之位，行为浮躁，言语谄媚，放肆其奸诈，很少知晓民意，不顾典章制度，人们鄙视其心，畏惧其口。出入州省，历任亲贵之职，而常恶不圈，毫无忌讳，毁誉有己，爱憎任情。近来因安平王之事，便肆意发泄其偏狭之心，借公事报私仇，与郎中毕义云互相纠举。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文书说，局内降人左泽等由京畿送到省中，令取保释放。大将军在省时判为听许。宋游道发怒说，往日的官府是什么官府，竟以此为例。又说，依照前旨格令成了什么旨格？一是请问，宋游道都承认。按律，抗拒诏使无人臣之礼，大不敬者死。抗拒使者尚且得处死，何况宋游道口出不臣之言，犯慢上之罪，口称伯夷、叔齐，心怀道直，欺公卖法，接受贿赂，家产随官职而丰厚，财物与地位一起积累，虽然贪污未暴露，但奸诈已经如此。举此一端，其余欺诈可以验证。经依理据律，处宋游道死罪。当时朝士都认为宋游道无法幸免，但文襄帝听说他与高隆之对抗的言论，对杨遵彦说，这真是耿直刚强的大恶人。杨遵彦说，譬如养狗，本取其吠叫，现在因几次吠叫就杀他，恐怕将来没有会叫的狗了。诏令交廷尉，宋游道定罪除名。文襄帝派袁景康对他说，你早先追随我去滨州，不然的话别人会设法杀你。宋游道随从到晋阳，任大行台吏部，又任太原公开府咨议。等到平阳公任中尉时，宋游道以咨议身份领书侍御史，不久以本官兼司徒左长史。等到文襄帝怀疑黄门郎温子升知晓袁景的阴谋，将他关进监狱并扼他，他吃破就棉袄而死，尸体被丢弃在路旁，宋游道收葬了他。文襄帝对他说，我最近写信给京中贵臣，谈到朝事，你偏爱朋党，这将成为一个毛病。如今你真是注重旧交，结义之人，这种情谊不可改变。温子升我本来不杀他，你埋葬他有什么可惧？天下人替你害怕，是不了解我的心意。不久任命宋游道为御史中尉。东来王道袭参与御史的选拔，在七县外投递状子，王道袭与宋游道有旧交，宋游道让令史接受了。文襄帝发怒，杖打宋游道，并判词说，宋游道秉性凶悍，是非随口而出，吹毛求疵，挑剔人物，先前与郎中蓝景云争执，列举十件事，等到推究穷问，便是虚妄。又同王道袭欺凌侮辱朝廷法典，身为法官而犯法，特别难以原谅，应当交付省中科罪。宋游道被关押，玉立想为他脱去枷锁， 宋游道不肯说，这是法命所规定的，不可随意脱掉。文襄帝听说后赦免了他。宋游道志向不改。天宝元年，以宋游道兼太府卿，于是在少府复查检举主管人员盗取节流，获得数以万计的财物。监吏反而诬告上奏，他被下狱，不久被释放。他没有回家，直接到府中处理事务。去世时遗令薄葬，不立碑表，不求赠谥，追赠瓜州刺史。武平年间，因儿子宋世素长期掌管机密，重赠仪同三司，谥号真惠。宋游道刚强正直，嫉恶如仇，看见有人犯罪都要将他处以极刑，弹劾检举县事，又喜欢窥察阴私，审问案件考察实情时拷打严酷。兖州刺史李子珍在州中贪残暴虐，宋游道审查他。文襄帝因为李子珍参与建议大功，心中打算宽容忍耐。宋游道怀疑陈元康在内部帮助他，秘密起奏说子珍与元康交游，恐怕别有请托。文襄帝发怒，在尚书都堂召集百官，打杀了李子珍。兖州人为宋游道立了生祠，画像题写忠清君。宋游道另外弹劾吉宁等五人一同处死时，面有喜悦之色，朝士非常鄙视他，但他重视交游，信守承诺。为官严厉整肃，然而时常大量受贿，分给亲故中贫困的人，其男女孤弱无依的为他们婚嫁，遇到丧事必定哀痛，亲自料理丧事。任司州纲纪时，与穆昌乐王、西河王有矛盾，等到二王去世，他每件事都慰问抚恤，与顿丘李树一面之交，便定为生死之交。李树说，我年龄地位已高，会用你为左使，让你北面使我就足够了。宋游道说不能。不久李树任河南尹，征辟宋游道为中正，使者接连不断，带着衣襟等他赴任，握手欢笑戏谑。元昊进入洛阳，李树接受其任命，出使徐州，都督元府与成人赵少带兵杀了他。宋游道为李树送冤，得以昭雪，又上表请求追赠，把自己的一级范阶转赠给他，又与刘兴结交，托付刘兴的弟弟刘翠在徐州杀赵少。后来刘兴在洛阳伏法，刘翠在徐州叛乱，官军讨平了他，将刘翠的首级挂在邺城市场。孙腾派门客告诉石司，得到500万钱后才允许收尸。宋游道当时任司州中从事，让家人装作刘翠的亲戚，在州中陈诉，一律判允许并上奏。诏令到时，世司仍然不许，宋游道仗打世司，勒令迅速交付。孙腾听说后大怒。当时李树的两个儿子李构、李迅生活贫困，宋游道后来让他们寻求三个富人的死罪案件，判决免罪，共得钱150万，全部给了李构、李迅。他意气用事，党同侠义如此。当事人说，宋游道猕猴脸，陆操蝌蚪形，一时不官貌，何谓仇者必无情。李构曾在宋游道会客时戏弄他说，你的族弟在门外非常好的人，应该亲自迎接，通报名字为族弟游山。宋游道出去一看，原来是猕猴穿着衣帽，他将要与李构绝交，李构道歉又和好如初。宋游道死后，李构任定州长史，宋游道的第三子宋世勋任莫曹，柏林王管记与典谦共同诬告李构。李构在监狱中祭奠宋游道并诉冤。宋世勋白天睡觉仿佛梦见宋游道怒斥他说，我与李构有恩义，你难道不知为什么和小人一起谋害清正之事？宋世勋惊起跪拜说，不敢不敢。十天后就去世了。宋游道常告诫他的儿子宋世素、宋世约、宋世慎等人说，我执法太过刚直，多次遭遇困顿，性情如此，子孙不足以效法我。儿子们尊奉父亲的教诲，为人柔和谦逊。宋世素沉静缜密少言，有才华见识，逐渐升迁为中书舍人。赵彦深引荐他进入内省，参与掌管机密，历任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，升任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长领黄门侍郎，身处机要近20年。周祥谨慎温和恭敬，很受赵彦深器重。起初祖挺主持朝政，外放赵彦深任刺史。祖挺奏请以宋世素为东郡太守，中书侍郎李德林告知祖挺留下他，因此又任黄门侍郎，共同参与机密。宋世约也是善良之士， 官至尚书左丞。卢斐，字子章，范阳涿人，父亲卢同，北魏殿中尚书。卢斐性情残忍，以武断著称。世宗高澄引荐他为相府刑狱参军，对他说：“狂简，斐然成章，这不是好名字。”天宝年间，逐渐升任尚书左丞，另外掌管京畿诏狱，残酷滥刑，不是人情所能为。不问事情大小，拷打过当，在大棒车服下被打死的人不止一个。有时严冬酷寒，把囚犯放在冰雪上；有时盛夏酷热，暴晒在烈日下。冤枉陷害致人死亡的前后上百人，又窥察官员的罪过过失，动不动就上奏。朝士见到他，无不重足摒弃，都称他为卢孝士。卢斐后来因诽谤史书，与李树一同因病鞭死在狱中。毕义云，小名儿，年少时粗犷任侠，家在兖州北境，经常劫掠行旅，州里人以此为患。晚年才改变志向，从官，累次升迁至尚书都官郎中，性情严酷，做事多能干。齐文襄王做丞相时，认为他称职，让他全面查核伪官，他专门用车符考略，所获很多，但引起很大怨恨诽谤，曾为司州吏所诉讼，说他有所简洁，并改换文书。文襄王因为他查办伪官，人们有愿望都不加过问，反而拘捕了数名吏人并斩杀他们，因此他更加锐意审讯，威名日盛。文宣帝受禅让，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，弹劾不避勋贵亲戚，累次升迁至御史中丞，绳合更加急切。然而豪横不平，频繁被怨恨诉讼。先前吉郡太守翟松上奏列举，义云的堂兄毕僧明欠官债，先任京畿长吏，不受其管辖，立下期限急切征收，由此挟嫌，多次派遣御史到郡访查，想加以推究绳治。又因私藏工匠，加有十余台之机之井，并制造金银器物而获罪，于是被禁止，不久被释放，任为司徒左长史。尚书左丞司马子睿上奏弹劾义云，称天宝元年四月，窦氏皇遗祖在日，内外百官前往府地吊唁看望，义云只派遣御史投递名单，自身却不赴。又义云上奏说丧妻孤贫，后娶李世安女为妻，世安自身虽复服魏中，其女为族已就平级，特乞求暗地迎娶，不敢背离。到义云成婚之夜，却储备设宴，约定日期拜合，明邹清露，盛列与仪，兼差台吏二十人，责令他们穿仙服侍从车后，简直是狗求成婚，诬枉冒犯皇上。义云资产宅宇足以称豪士，忽然说孤贫，也是狡诈。法官如此，执法之绳何在？又皇帝驾幸晋阳，都做判决，拜起居表，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于前一日赴南都署表，三品以上临日署契。义云却违背成例，署表之日索要表彰到家中先行签署，临日却称司祭不来，于是下诏交付廷尉科罪，不久又免除推究。子睿又上奏弹劾义云是十余条，多繁碎，罪止罚金，不至于除免。子睿的堂兄司马萧南为北豫州刺史，义云派遣御史张子阶到州里采访风闻，先禁止起点千家客等，萧南危惧，于是叛逃入州。当时舆论归罪义云，说他图谋报复子睿，事情也传到皇帝耳中。在此之前，燕赏识义云常参与，从此以后集会召见逐渐稀疏，声望大损。甘明初年，子睿升任御史中丞，郑子墨正被任用，义云的姑姑就是子墨的祖母，于是被任命为度支尚书，代理左丞。子墨被杀后，左丞便解职。孝昭帝傅敬阳、高元海留在邺城，义云深相依附，知道他信仰佛教，常跟随他听讲，因此关系密切，无所不至。到孝昭帝病危，一命武成帝继位。高圭彦到都城，武成帝犹存疑惑，元海派遣独车迎义云入北宫参与审问，于是与元海等人劝进，随后跟从皇帝到晋阳参与时政，不久被任命为兖州刺史，给后部鼓吹就是本州岛，轩昂自得，亦想得到权衡的举荐，见诸人自陈，预先答应迎接，又说离别暂时，非久在州，先前已有挠吹，到岸步行游时便两步并用， 还写信给袁海，论述时事。袁海入内，不觉遗落，给侍中李孝贞得到后上奏，因此袁海渐渐疏远，孝贞由此兼任中书舍人。又高归燕造反，义云在州私下聚集人马，并聚集假账，将用以自卫，实无他意，被人举报。到归燕被擒，又列举其朋党专擅，因此被追回。武成帝还记其往昔忠诚，进步加罪，任命为兼七兵尚书。义云性情豪纵，很以诗会为心，累世为州刺史，家富于财，世人中匮乏的多有整计。到显贵时，自情交耻，营造宅地红状，不多时便建成。归门淫乱污秽，声名遍及朝野。为郎时，与左丞宋游道因公事纷争，游道在朝廷上羞辱他说：“雄狐之师，千年未泯。”义云一点没有回答。然而酷暴残忍，非人理所及，治家尤其厉害，子孙仆隶常常伤痕遍体。有庶子善招，性情极为凶顽，与义云的势必兼通，被鞭打无数，给他戴上龙头，系在亭中树上，用草料喂食，十余天才释放。夜里义云被贼杀害，就是善昭所配的刀遗落在义云亭中。善昭闻难奔来哭泣，家人得到配刀，善昭恐惧，便逃出，投奔平恩的别墅农舍。第二天，世祖令舍人蓝子畅到宅中推究。此前义云兴纳少氏范阳卢氏，有美色。子畅怀疑卢氏是奸人所为，将加以考虑。卢氏详细陈述善昭如此，于是收捕善昭，关押在临漳狱，将斩杀。邢少上言这是大逆，义云又是朝中显贵，不可公开处决，于是斩杀于狱中，弃尸漳水。